我怕他的分享把大家吓坏了，短宣不是都要擦屁股啊？不过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弟兄来说是最震撼的，所以他在分享里面也就提到了这一方面。那导师真的，我们在短宣当中就是学会怎么样跟别人来讲话，特别是怎么样跟别人来讲福音啊？我们给出去的远比我们收获要少多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六个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其实详细的都在主日学，都在加勒团契的时候也都分享过。所以今天有一些小插曲，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动词心，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的一段。这段经文其实是相当的熟。 因为是讲到耶稣5饼2鱼喂饱5000人，但是呢，我们还是跟前两次这个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神的仆人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就不起一个题目叫5饼2鱼，或者说叫5000人吃饱。我们神的仆人第一讲就提到说，我们千万不要。 这个亵渎圣灵，我们讲话，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需要很注意，什么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另外一方面，那个我们已经说是非常有名的撒种的比喻，但是我们取那个题目的时候，也不叫撒种的比喻，我们就说我们要传扬上帝的福音。 福音会临到各式各样的土壤，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反应。我们不要气馁。今天我们就特别从这个动词性的角度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早上我自己在看这个每日灵粮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写得非常好，跟今天的题目就非常的吻合。 今天灵命日粮（Daily Bread） 它给的题目叫做“他爱我至深”，但是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100年前、1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就说在2014年7月28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100周年纪念日，在英国的媒体。 就推出各式各样的纪录片，跟论述，然后呢回顾这个世界第一次的大战的情况是如何。我们在中国，我们在甚至在美国，可以说没有牵涉在这个第一次大战里面，但是在欧洲的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是在英国。 他在讲的时候，就有一部以某一个伦敦的百货公司为背景的一个电视剧《百货人生》（ （Mr. Selfridge）。然后呢，以1914年为背景上演了一段年轻男员工排队加入志愿军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当然就不单只是。 排队去替小孩子擦屁股，那么简单，乃是把整个人投进去，甚至于生命投进去。我看到那些自我牺牲的画面，这个灵命日程的作者，他就说我忍不住，一阵哽咽的剧中那些年轻力壕的青年，带着满腔热血参战。 却很可能会在那恐怖的壕沟里面丧命，真的许多人去了之后就不回来。我想这种的情况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没法子理解跟体会的。怎么样为这个国家，或者说为这个家园，甚至把自己的性命？ 都放出去，我想到只有一个字可以描写 这种的情操就是一种的激情，一个 passion。 我就查一个字典，英文的字典，什么叫做 passion。 字典就说 any powerful and compelling emotion or feeling such as love or hate。 任何强大或者说引人注目，我不太喜欢引人注目这个字，但是我也想不到另外一个字可以最好的翻译这个 compelling， 这个 逼到你要做的这种的情绪或者感受，特别那种很强烈的就是爱与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爱自己的家园，爱自己的国家，恨敌人，激情。我们做事情如果没有 passion， 没有激情的话，其实这个世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的味道。但是《黎明日程》的作者在写了下面的一段，耶稣虽然不曾从军或者是在地上的敌人作战，但是他却上了十字架，打败了最大的仇敌，就是罪和死亡。耶稣来到世上体现了上帝的爱，并且为我们遭受好刑，痛苦的被钉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 passion， 激情。但是这个不单只是 passion， 这个是一种的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字很多不同的翻译，圣经里面最喜欢翻译的就是慈心。什么是 compassion？ 英文的字典这样说： A feeling of deep sympathy and sorrow for another who is stricken by misfortune, accompanied by a strong desire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我中文的翻译就是看见别人有不幸受灾的时候，发出一种深切同情跟悲伤，而且不单只是一种情绪的表现，而且是有一种要减轻别人痛苦强烈的意愿。我们不单只生活需要有 passion， 有激情，我们还需要 compassion， 慈心。 compassion 这个英文字前面这个 com 就是 with，就是带着 passion 这样的出来。这段的经文其实要讲的就是 compassion 这个字，慈心这个字。我把这段经文分开三个小段，第一段就讲到耶稣退到荒野的地方，在那边后来就碰到群众跟着他，群众都饿了，已经都时间晚了，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后他们都吃饱了。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十四节，准备来。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见后，从各城来，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听见了，到底他听见什么事情以致他马上就从那里上船，要私下的独自的退到荒野的地方去，可能希望安静一下。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的背景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上文。上文里面是这样说，在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就讲到那时，叙律分封王听见耶稣的名声，然后就对他的臣仆就说：“那个是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因此才有这些的异能在他里面运行。”那个是当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就把 芬芳王希律为什么来处理这个施洗约翰，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原来呢，施洗约翰对希律王有意见，因为他要娶他兄弟腓力的太太为妻子。当施洗约翰这样批评的时候，希律王就把他抓住，就放在监狱里面。希律王因为群众非常的拥护这个施洗约翰，他不敢动手。他也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可是后来在一个餐会，大家都喝酒之下，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就出来跳舞，跳得非常好。结果希律王可能也醉酒，就随便的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个女孩子其实妈妈已经提早的就告诉她，有机会的话，她非常恨这个施洗约翰。所以呢，这个小女孩跳完舞之后，听到希律王这样提，她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人头。”那个时候，希律王后悔。第九节，王就忧愁，然而因他所发的誓和又因同席的人，因为已经说了一句话不做不行，他就下令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狱里面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他那女孩，他拿去给他的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体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施洗约翰不单只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也是表兄弟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约翰被砍头一定对耶稣有相当大的震撼。但是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希律王听见耶稣出来，马上联想的就是耶稣，就是约翰的复活。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就很复杂的心情。到底他是害怕？到底他是想到马上他就要上，不是断头台，乃是上十字架？所以圣经就说，那个时候他就要一个人坐船到一个荒野的地方安静。但是他心里面是有安静，希望有安静的时间。但是众人看到耶稣坐船一定是到了对岸，其他的人呢就绕着这个加利利海就走到另外一边。所以耶稣到了那一边一看，还是人。我不晓得如果你是耶稣，在那种情况的话，你会有怎么的想法。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大概会说烦死了，走开走开，我希望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出来见了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看见他们有很多生病的人在那个地方，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耶稣怜悯他们，特别是怜悯这个字，刚才我说是 compassion 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详细的多看一下。这个是希腊文、英文，然后我加上中文一个的对照。十四节就说出去了，他看见大一群人，意思就说按照中国的文法，就说耶稣出去了，就看见一大群人，然后下面后半段呢，就慈心就动了，就动了慈心对他们，然后呢又医治他们生病的人等等等等。这个最重要一个字就是动了慈心。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所以翻译成为说动了慈心，或者说就怜悯他们，没有能够把这个原来的字的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这个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讲到我们肠胃那些肠子。换句话，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的肠子就好像在搅动，不做事情不舒服。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他被里面的这个慈心搅动了，搅动了，然后就医治他们。所以如果我要把它翻译的话呢，我会这样的翻译，中文不好说，但是我会这样讲。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人，对他们的慈心就动起来了，医好他们的病人。刚才我说这个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换一句话，不是你主动的去这样想，而是耶稣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马上的反应出来，很自然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样自然的动慈心的反应？从在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我们开始需要学习主动的这样做，多做几次之后，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有这种的反应。如果还是套用罗宇刚才的分享，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去医好之后会想到要替他擦屁股，但是如果我们看见那个小孩的需要，然后逼自己，这个是我需要去做的，我们就去这样做。做了第一个，做了第二个，还是非常不自然，还是要背着头来这样替他擦屁股。但是做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之后，下一次再看到有第六个小孩有需要，马上你的慈心就会动起来，来帮助你的需要。我想这个希腊文里面用被动可以给我们这一种的理解。主耶稣看到这些人都生病，就动了慈心，然后就向他们来传道。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到十八节，准备来。傍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在四个福音都记载这个神迹，但是四个福音记载的角度都不一样。有一些有记载有一个小孩子把五个饼两条鱼拿过来，有一些记载耶稣跟安德烈一些的对话。约翰福音圣经有就提到说，这些人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以后想到的就是跟着耶稣有饼吃有鱼吃，后来就一直这样跟着耶稣希望得吃。但是马太福音就非常的简单，他跟门徒的对话就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在这个画面里面，可能耶稣就对其中一个门徒讲，没有说是哪一个门徒，但是那个门徒先跟耶稣说，这个地方偏僻，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这个门徒代表了其他门徒所说的，他所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五千人甚至更多，因为五千人只是男人而已，天已经晚了，他们应该是回去，可能不能够回到自己的村子，可能在附近的地方好买一些食物。门徒非常有理的这样向耶稣给一个建议。 但是耶稣不单只看到你，他看到的是情。不用他们去，就是不要让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有需要，你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就动了慈心，或者说耶稣对众人的慈心就搅动起来了。你们给他们吃，门徒的反应还是从你的角度跟耶稣对话。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没有记载下去，但是我们都理解不够。你讲的话没用，我们不够食物，够食物的话我们当然会给他，我们没有那么多，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耶稣没有让他们就轻轻地放过他们，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们看到不能的拿给耶稣的时候，从不能就变成能够。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就可以来。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了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中男的约有5000，还不算妇女和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5000人，男人就已经5000。如果我们是同样的这个推算的话呢，也许有女人又有5000，还有其他孩子，10000的人。但是耶稣很有方法的，就请他们坐在草坪上面。别的福音就说他们50人100人的一排一排的坐。耶稣就从门徒那里接过来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然后就拨开饼就递给门徒，门徒也递给众人，众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其实我在想，耶稣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行这个神迹，但是他要门徒能够惊艳到这个神迹的实在，所以这5个饼2条鱼是透过他们分给众人，让他们看见众人都吃得饱，而且剩下12个篮子。耶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4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有一些人就说也许不是个神迹，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带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来。可是看到这个小孩子5饼2鱼拿出来之后啊，所有的人都拿出他们自己的，然后传，所以最后呢还剩下来。我在想也许有这个可能性，我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从整个的神迹的记载是强调耶稣可以从无变成有，可以看见这些人的需要而满足他们。门徒做不到，但是在耶稣的手上就可以做得到。耶稣是充满的这一种慈心，门徒也要学会有这样的慈心。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需要学会这种的慈心。慈心就是为别人的不幸受灾而发出深切同情和悲伤，并且有减轻别人痛苦的强烈意愿。我希望大家想一下，上一次你觉得你动了慈心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别人有痛苦，你有这种的同情跟悲伤？什么时候你很具体的希望减轻别人这种强烈的意愿？ 还是我们只像那五千人甚至一万人一样，就是拿到饼跟鱼我们就很高兴了，就是这样来跟着耶稣。而没想到耶稣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学会动慈心。这一位叫做 Howard Kelly， Howard Kelly 是150年前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医生，是美国知名的妇产科医师。他在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那边的一个大学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的医院里面是四大创院的教授之一。这个医院有人说是美国最有名的医院，见仁见智，但是他却是跟这个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等等等等齐名的。特别这个妇产科在150年前那个时候是最有名的一个医院。然后这一位 Howard Kelly 被推崇他在妇产科这个的专业，他的地位。他从17岁开始就很喜欢写日记，后来有人从他的日记里面就找出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到底那个时候他几岁没有太多的介绍。有一次他去了宾州 Pennsylvania 北部去步行旅行，就来到一个农家的小院。那个时候他已经累了口渴，就敲门啊，这个是150年前的事情，就希望呢有一杯水，清凉的泉水他可以喝。有一个小女孩就听见他敲门，就开门就请他进去，然后呢没有把水给他，乃是把一杯新鲜的牛奶就给这位 Howard Kelly。Howard Kelly 就在那边站的逗留了一会，然后就上路。小小的一杯水或者小小的一杯牛奶，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两个人又碰面。那个小孩生病，什么病也没有记载，但是那么巧的他就去了 Johns Hopkins 的医院，进到手术病房，就是在这个 Kelly 的手术病房。手术动过之后他已经准备回家，就有人呢把账单交给他，但是账单除了那些天文数字之外就写了 Pay in full with one glass of milk， 手术费已经被一杯的牛奶全付了。我开始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这些是不是一些流传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特别去查是真有其事。有一些故事在传的时候呢，这里面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内容完全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当我们有怜悯之心有慈悲之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最后我们是不是接待了天使。这个女孩就接待了以后要替他动手术的这样的一位医生， Paid in full with one glass of milk。 这两个人是谁？大声一点， Steve Jobs 啊，大家都会认得他哈，在左手边的。在右手边那一位呢， Scully， 有些人看得出来哈，那个人叫做 John Scully。Steve Jobs 在几年前去世，大家就觉得他非常的伟大，发明了苹果这个电脑等等等等，都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人手上就拿着这个 iPhone， 差不多是8年前9年前一大发明推出来之后，我们打电话都改变，而且现在电脑我们不用了，都是 iPhone iPad。 旁边这一位 John Scully。John Scully 本人以前是在这个百事可乐 Pepsi Cola， 他是那边的一个总裁。但是苹果公司那边的一个 CEO 要退休的时候，其实真正掌权的是这一位Steve Jobs。这位要退休的人，他就跟 Steve Jobs 说：“要负责那么大的公司，你做事情不行耶。”那个时候 Steve Jobs 还比较年轻，你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负责这个苹果公司。然后经过这些 headhunter 这些见人馆推荐之后，就找到这位 John Scully， 请他来苹果公司。John Scully 没兴趣。那个时候百事可乐 Pepsi Cola 是个很大的公司，而且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把可口可乐把它打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在美国那个大概会知道，可口可乐就换了它整个的 formula， 怎么样呢？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要跟百事可乐要比一下。最后呢，可口可乐也说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引起的就是这位 John Scully。 所以 Steve Jobs 好几次飞到纽约请他到苹果公司，那个 John Scully 都没兴趣。最后他是怎么样去这个苹果公司呢？在这个 John Scully 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就这样说：我都没兴趣，但是最后一次跟 Steve Jobs 谈话的时候， Steve Jobs 就问他说， Do you want to sell sugared wat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是不是你的余生就是卖糖水？ Or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and change the world？还是你希望跟我来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这句话， John Scully 就辞掉他在百事可乐的那个工作，就跑到加州来，进到苹果公司。 Passion， 我们可以像这个 John Scully 一样卖糖水过我们的余生，赚钱赚了很多，但是 Steve Jobs 看到的是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他实在改变了这个世界。 Passion。 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他们两个人处得不好啊，你争我斗， Steve Jobs 先被赶离开，后来 John Scully 也被赶离开， Steve Jobs 回来，详细就不再说。我们再看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Google 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在 Google 工作的，这个是两个开始 Google 的公司的人，在左手边的叫 Sergey Aaron， 在左手边的是 Larry Page， 在右手边的叫做 Sergey Aaron。 这两个人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后来就开始这个 Google 公司。他们为什么要开始这个 Google 公司？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是最近前几天，我大女儿现在在 Google 工作，她就一个月前就跟我太太跟我说，公司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天，叫做 Bring Your Parents to Work Day， 请你的父母亲到公司来。这个安排呢，其实是反映回去25年前，我还在科大的时候，美国就发动，特别鼓励那些女孩子可以进到科学界里面来读书或者说工作，所以就有这个 Bring Y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 我那个时候就把我的大女儿，以后我的小女儿都带到科大公司一天参观等等等等。没想到25年之后，我们 role reversal，我们的这个位置倒过来，是女儿邀请我们去，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请假一天，礼拜四就跟我太太去了那一边。那个是他们租用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好好看的话呢，我跟我太太，我就在人群中其中一个。 去的人其实更多，这一个照片没有照把所有的人都照起来。那那一天，其中一个，也许我翻到这边，就是这个 Sergey Aaron 跟 Larry Page 两个人就讲最近 Google 公司一些的发展，然后呢，其他的人都可以问问题。我礼拜四去听了之后，就更有兴趣了解 Google 这个公司。一个月前 ，Google 公司就说他们整个公司要改组。现在成立了一个大的公司，叫做 Alphabet 字母公司。然后现在的 Google 呢，只是这个字母公司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小公司。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 Google 要这样做？我真的不了解。电话公司 AT&T 是被逼的，才把一个大公司分散在成为七个 Baby Bells 小公司，然后其他的都被政府因为这个这个叫什么Monopoly 啊，就是垄断的缘故，一定要把一个大的公司拆成为几个小公司。为什么 Google 一个好好的公司也没有人逼他们要这样改？我真的不了解。最后礼拜四去听了之后，我再上网去多看一下，我慢慢就知道，原来这个 Larry Page 他现在赚的已经够退休的了。因为很多那些广告，你上去 Google 在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赚钱。多少人上去用 Google， 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公司因为钱多，就可以发展一些小小的公司，看一下以后可以无人驾驶的车子，花很多钱呢。最后他这样把公司改组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以后不需要再碰Google 的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做 CEO 做总裁。他的时间呢就在这些小小的 Fiverr、Calico、Calico 就是 California Life Company 这个公司，我最特别很有兴趣。他就在研究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长寿跟健康，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呢，以后我们都可以活到200岁。 Larry Page 就是希望把他精神都放在这些小公司，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Passion 有激情，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激情？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快的讲这个人，小小的这个叫做 Elon Musk， 这个人就现在这个电池的汽车最主要的推动就是这个人，而且呢还有这个 SpaceX， 就是要到太空去这个金星火星那里去。然后他还有一个叫做 Hyperloop， 这个 Hyperloop 呢就比现在最快的火车还要快，希望把三藩市跟 LA 连接起来。它最快的速度是750里。如果落成的话呢，从三藩市到 LA 只需要35分钟。他就是看到听到说政府已经批准要建高铁，他说高铁太慢了，而且花的钱太多了，他就推出这个 Hyperloop。 明年开始就在三藩市跟 LA 中间的一个地方，他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做一小段看看会不会成功。当然成功之后就是盖了，做这个飞快的火车需要多少钱不知道，但是他想到的是要改变这个生活里面一些的情况。这位是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理，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就说 ：“Give me 100 preachers who fear nothing but sin and who desire nothing but God. Such alone will shake the gates of hell and set up the kingdom of heaven on earth.” 他说：“给我100个人愿意传上帝的道，我就可以改变整个的世界。”我们有没有像约翰卫斯理这种的 passion， 甚至于这种的 compassion， 看到人在地狱的门口，我要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些人100个传道人，什么除了罪之外什么都不怕，除了神之外什么都不渴望。不管是神级的人员或者是平信徒，如果有这样的100个人，我就要改变整个的世界。我们在短宣队里面碰到这一位陈先生夫妇，就是圈圈圈着这两位，他们曾经在中国做宣教士，后来去阿拉伯国家做宣教士，退休了，他们就决定去贝里斯这个地方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呢他们就去看这些家庭，教他们小孩子英语，帮助他们等等。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儿女其实都在 San Diego， 住在加州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做，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农地耕种养鸡鸭为生。我很佩服他们，就是有这种的 compassion。 这位叫做 Louis Gershner， 有些人不一定记得他是谁，他就是 IBM的总裁。 IBM 在90年代出问题的时候，那个总裁退休了，在找别人，最后就找到这一位 Louis Gershner。 他后来十年之后他离开 IBM 公司，他就写了一本书 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他就是把 IBM 这个公司好像大象一样把它改变。可是他讲一句话，我们时间我就不看英语。他说电脑是实现我们梦想的伟大工具，但是没有任何的机器可以取代人类的精神、慈心、爱和互相理解的火花。我还是不喜欢自己的翻译，我还是跟大家看一下英文。他说 Computers are magnificent toolsFor the realization of our dreams， 电脑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达成我们的梦想 ，but no machine can replace the human sparks of spirit。我很喜欢这个字 ，spark of spirit， 这个精神的火花 ，compassion， love and understanding。科技可以改变人。但是人类的生活，但是没法子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这一位是 Desmond Tutu， 是南非的一个牧师，他差不多30年前拿到诺贝尔的奖。他就说 God's dream is that you and I and all of us will realize that we are family, that we are made for togetherness,For goodness and for compassion。 我的翻译，神的梦就是要你和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要为团结、善良和慈心而找。我们看到别的人生病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起慈心？耶稣出来，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看到一大群人，马上对他们的慈心就动了，能够医治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成为耶稣医治别人的一个管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主耶稣2000年前带着门徒 到处传讲上帝的道，他自己内心也有自己的需要。当他希望独自的在船上安静的时候，最后他这个计划又被破坏。主耶稣没有埋怨，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就喂养他们。我们也求主同样的让我们可以体会主耶稣这种的慈心，也能够关怀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